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敬拜，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在过去这两周呢，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是经历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改变。我们改变了我们购物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工作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敬拜神和团契的形态。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能够透过网络彼此联系，也能够继续同心合一的敬拜神。没有错，任何基督徒在家里面都能够自己敬拜神，但是教会性的敬拜、群体性的献祭，只有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同心合一的时候才能够发生。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是各自在不同的处、不同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同心合一，同一个时间敬拜同样一个神，我们就一起向神献上这个群体的祭。所以我为这样的场合能够来感谢，也透过直播的方式，让那些原来不住在附近无法亲身参与我们聚会的人呢，或者是跨州跨国的都能够一起参加崇拜。所以无论你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欢迎你加入，也恳请你能够晓得我们这个时候是在敬拜神。这个时候或许别人看不到你，但是我们是敬拜神的，我们是来朝见神的。所以也让我们一起审视我们敬拜的心态，一起来看重这段时间。今天你如果是透过网络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我也要代表教会来欢迎你，愿主的爱和平安与你同在。我也希望会后你能够花一点时间来填写来宾的表格，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你。好，那我们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第一这个概念呢，在一般人心中有很大的分量。你如果是种植物吧，当你看从土里发出的一个芽，或者从树上结出的第一个果子，心中会充满了喜悦。你如果是有小孩，当小孩跨出人生的第一步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画面记录下来作为留念。当你赢得人生的第一个奖、奖杯、奖牌、奖状，当你买到人生的第一部车，虽然这在 Uber 和 Lyft 的这个时代好像没有像我们以前有那种等级的兴奋啊，不过应该还是会多少带来一些激动。或者是当你拿到第一个学位文凭的时候，这个学位也有可能是你们家中第一个学位。当你得到第一个工作的时候，你的初恋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接吻。然后我在查人生中的第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才发现有一堆网站啊，还教你如何预备一个难忘的人生的第一个约会。可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吧。但是好多网站都在讲这个东西。我其实只要找人生的其他的别的第一冒出来尽是这些啊。那无论如何，第一是特别的。第一是珍贵的。第一对我们来说是有价值的，第一同时也是一个无法替换的顺序。你无法说让我来改变一下我的第一辆车，或是让我来改变一下我的第一个工作，因为当你改变的同时，这个新的就不再是第一的了。如果你是第一个登陆月球的你踩下去之后，你不会说哎呀，让我把我的一小步收回，换个人来踩下这人类的第一大步。因为当第一发生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客观的现实。因为第一在我们心中有分量。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一段和第一有关的经文。我们刚刚读了出埃及记的第13章的1-10节，那其实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6节，其实也不长啊，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来一起我们来学习今天的经文。首先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第13章的1-2节这边这么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里主宣告，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或牲畜都是主的，也说到要分别为圣归主。今天的经文里面第12节也有一样提到，投生的要属乎耶和华，这个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属于主的要归主，方法呢是要分别为圣。那圣本身圣洁的原意就是有这个分别的意思。神在利未记的第11章44节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弟兄姐妹，神和我们是有所不同的，是有分别的，所以要献给神的，不能和一般的东西凑在一起，要特别分别出来专献给神。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这段时间，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因为是要献给神的，我们不要把它和别的事情凑在一起。我不要一边敬拜神，一边我还在上网滑手机，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要献给神的就是要分别出来。那现在我就想问大家了，神是伟大全能的造物主，难道他不拥有一切吗？难道有东西不是属于主的吗？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六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那为什么神要特别提出说，哎，头生的是属于他的呢？是的，万物皆是属于主的，但是问题在于万物并不都愿意归于主。特别是我们人，还有我们人自认为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并不都愿意归给神。小孩子才学会讲话的时候就开始 my my my， 什么东西都是我的，什么东西都是我的啊！到了长大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难接受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这种观念。可是神是万福的恩源，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祝福我们，神让我们学习并且操练如何来向神献上。今天的经文里面有说到，头生的都要分别为圣归主，我们不能献上这种不痛不痒的东西，要献给神的就需要献上可以感觉得到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被提醒，晓得我们所献予的这个 对象是谁，被提醒神的价值，还要我们要为他，还有我们要为他做的应该是什么。所以献上的东西不是随随便便，就是我身上我不需要东西才献上，而是要献上我们真的是能够感觉到的。这两节读起来可能会觉得好像就是摩西所颁发的许多的律法中的其中一条啊，这样说其实是没错的。不过向神献上头生这个概念呢，不是摩西时代才有的想法，相反的呢，它是远在人类的起源就已经有了。亚当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亚当不只有两个儿子，但是我们现在就想该隐和亚伯，该隐和亚伯都曾经向神献上过祭物。该隐献上了地的土产，然后圣经特别提到亚伯所献上的呢是头生的羊和脂油。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却不看中该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神比较爱荤的不爱素的，是不是？当然不是，不然圣经之后就不会有什么献素祭的条例了。这是因为亚伯献上他所拥有最好的，而该隐没有。你们想想，如果该隐当时献上土产中最出熟的果子来尊荣神，那人类的故事可能就要改写。大家可能注意到我这里还放了一段有关十分之一的经文，其实是因为连十一奉献的原则也是一样的。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把所得最好的那一部分分别出来给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这是在他能够享受到其他十分之九之前，他先拿出一部分来尊荣神。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我们是否也能把我们手中首要的最好的预先分别出来献给神尊荣神？我们收到薪资的时候，一般是不是都先看看要付什么账单，这个减一减，那个扣一扣，然后剩下的看有多少啊，再来选一下，哦，来这个拿去奉献好了。弟兄姐妹们，万物的主不需要我们这些钱，但是他要我们献上我们的最好，献上我们所看重的，因为他是祝福的源头，他愿意我们对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那关于为什么特别要提到头生的，神为什么不 OK 有价值的东西还有好多， 为什么神要提投生的啊？这个投生的这个选择呢，在今天下面一点的经文我们会更深的提到。但是我们读到这里为止，其实我们不难从他们的传统上面来理解，投生对他们是很宝贵也很特殊的。生命记的21章17节提到，长子是力量强壮时所生的。这句话的那个原意啊，就是长子是你力量强壮时的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这小孩被怀上的时候是父母年轻力盛又健康的时候。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长子呢也是家族的接棒人，为家族薪火相传的，所以长子同时也代表了这整个家族。这个人是你长子，他就是接下你们这一家，他代表整个家族。按照生命记这边所讲的，长子同时也会领受双倍的产业，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说头生的长子在众弟兄姐妹中是最高等的。哎，那我这样讲是不是让我们当中不是头生的人觉得有点情何以堪呢？对不对？没关系，我再来让你觉得更糟糕一点。根据人力资源杂志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在2016年11月号刊里面有一项研究发现，投生者就是那个 birth order， 就是投生者呢，他拥有比其他弟弟妹妹们有更高智力的优势，就是比较 intellectual， 比较聪明。所以呢，不只是爸妈身体健康的时候生出的呢，科学也证明你的智能比较优秀。其实不止以色列民族看重投生的，这样的观念在当时的环境里非常普遍，特别是他们所刚离开的埃及更是看重这个。所以当神提到说投生的要分别为圣归于他的时候，这所代表的意义对当时他们来说并不是很难理解。神使用一个很普遍的价值观来告诉他们，他向我们所要是什么，就是要我们首要的，要我们最好的。好了，那现在在我们当中这些不是头生的，不是长子的，老二老三，在大家还没有心情那听我继续讲下去之前呢，先让我来解释一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下神的本意是什么。神难道对头生的真的有偏爱吗？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历代有许多的故事，好像这个长子并不是得到最好的祝福，或是最蒙神所喜悦的。我们刚才聊到的该隐和亚伯，该隐是长子，神喜悦亚伯。我们也读到亚伯拉罕，神所应许要赐福成为大国的人，他也不是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以撒是所应许的后裔，不过他不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儿子。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连雅各的儿子最受祝福的是约瑟，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也不是 年长的得到最大的祝福。我们看 all the way 到大卫，大卫是一个很小的小孩，他是得到最大的祝福，暗嫩所罗门。其实看下去的话会发现，哎呀，例子实在太多了，但其实不难明白，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长子不是重点，我们和神的关系，还有我们如何活出神喜悦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我刚刚提到神使用一个很普遍的价值观来帮助我们明白，他向我们所要的是我们觉得有价值的，献给神的就应该献上有价值的，不然不如不献。就像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可以看到的一样，几个月前呢，教会在崇拜中有婴儿的奉献礼，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婴儿奉献礼的投影片里面有一张写道，新约时代没有投生或性别的限制，耶稣曾经叫小孩来，凡到他面前的就为他们祝福。那这边是讲到耶稣叫小孩来为他们祝福，是马可福音十章第13节到16节这个地方。所以如果重点是在出生权的话呢，那使徒保罗就不会在罗马书花那么长的篇幅解释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当中不是长子的，不是头生的，大家可以放轻松心情了啊。长子这个概念对以色列人很重要，因为这个可以帮助他们追溯神长久以来对他们民族对十二支派的应许和信实， 也能够让他们明白分别为圣归于神的分量有多重。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就是看到神也白白的把这个选民的恩典赐给了我们，并且他看重他的儿女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他的恩典，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向神献上。好，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我们要来看第三节到第十节。第三节到第十节这边讲到的是在讲到他们要如何守这个无酵节的条例。这边讲到他们要如何来守这个无酵节。这里这个字呢有读酵有读教，那我从小学的是酵，那我为了要降低我突然舌头打结的这个频率，我就用我熟悉的读法，我就来读酵无酵节哈。那圣经有很多地方用酵来形容罪，所以没有发酵过的饼，它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代表纯正，没有被罪污染。摩西在当时教以色列人，他们整个民族整群人在他们境内当中都不能有发酵的饼，代表说这整群人是要成为圣洁的，是要不被罪污染的。教会这个词它的原意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神把以色列人民从埃及带出来，呼召他们成为神自己的子民，是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归给那位全然的至圣者。刚才我们读到利未记的11章44节，神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是神对整个百姓说的。下一节又紧接着再说一次，45节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既然说了神要以色列人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他，那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好像不太一样。今天不是一开始说只是把头生的分别归给神而已吗？那利未记这边读起来怎么好像是变了整个民族呢？其实在出埃及记一开始，在第4章的22节，神要摩西去跟法老王说的话呢，他是这么说的，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神其实要的是全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归他，做他的子民，侍奉他。但神知道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所以他设立这个条例，让我们至少至少晓得要把看为重的献上来尊荣神。但神的心意其实是愿意我们全部都归给他，成为和神有真实关系的儿女。所以以色列人借着吃无酵饼来代表他们成为一群圣洁无罪的子民，一群被神呼召出来做神子民的圣洁国度。这个是守这个无酵节的意义。但是我们现在明白意义的守无酵节的目的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在今天经文里面有看到多少次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或者是领出来，在今天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一直一直的重复，这是很难 miss 掉的。所以其实守这个节的目的应该不难明白吧，守无酵节的目的是要让神的百姓能够一直不断的被提醒，神借着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当奴隶的生活当中拯救了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所成就的事情，而且要能够跟别人跟我们的后代讲说，神是信实的，他从不改变，他向人守约，他不会忘记事情。可是人不同，我们会忘记，我们会淡忘，甚至会轻看。这个问题呢，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或者从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所以我们要来提醒自己，我们认罪悔改归向神的时候，我们是把自己归给神，也固定来敬拜神。这些动作别人看得到，这个是我们做见证的机会。你是否预备好自己来向人分享神在你身上所成就的事呢？你是否预备好自己来跟人分享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是否预备好自己能够来跟儿女讲述神的作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什么动作能够帮助你记得要跟人述说神的作为呢？ 什么是你吃的无效饼？什么是你守的无效节？什么是你做的动作来提醒自己？让我们不要忘记，神曾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今天的经文里面也讲到说，要把它在我们的额上做纪念，在我们的手上做记号。我是做电脑界面设计的啊，所以常常需要画那个 icon 就是图标，那就是电脑上面会有一些符号图形。那我很喜欢有一个 icon 叫做 reminde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reminder icon 长什么样子啊？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手上面会绑一条线啊，就是一条线来提醒自己。那就是手上面绑一条线，当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就我手上怎么一条线，我就被提醒，就不会忘记。我们也来想一想方法，我们也来做个记号，来提醒我们对神的恩典要记得，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让我们自己也来守这个无效节啊，自己也来吃无效饼，来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神要将他们从神要他们将头生的分别出来最主要的原因，请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那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因为是刚才我们不是在我们大家读经的经文的范围里面，所以请大家也是看着圣经，我来读哈，大家一起来看，我来读。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好，这是从十一节到第十六节的经文。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两个比较特别的事情我特别来提出。有些投生的选项需要被代赎啊，这边讲到就是说有的要献上，但是有的需要被代赎。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的投生的是属于主的，这个原因是因为神击杀了埃及地所有的投生的人还有牲畜。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这是关于就是什么东西要代赎，什么东西可以直接献上。那我提到驴子哈，那驴子按照摩西的律法是归类在不洁净的动物里。那既然我们这边讲到那个洁净和不洁净，我想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解释一下，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设立的许多的条例，教他们要如何生活，如何打扮，如何吃，如何对待彼此等等等等。这些看起来好像很繁琐的事啊，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读到这些摩西五经这些很多条例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哇好繁琐，怎么那么多事情。那这些事情呢，是为了把整个民族从地上万邦万民中分别出来，让别人能够看到他们的不同，同时也让他们学习顺服主，在饮食上面要和人有所分别。不过当然不会把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列出来哦，你要吃这个，你要吃那个。所以神呢，为了只是让他们学习把他们所吃的、他们所穿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有所分别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能够容易分类的方式。所以牲畜呢，简单就用单蹄或双蹄的方法来分别。所以咱们驴子胸呢，因此就被归类到这个不洁净的类别里面。那其实就是在饮食上面做个分别，当你吃的叫你不要吃的，自然你就不洁净了，因为你越了神话的那一条线。 那我们都知道新约时代保罗也说凡物都是洁净的，上次我们记得林林弟兄的讲道的分享也让我们能够晓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洁净的，而且神也让彼得看异象，告诉彼得说让他本来认为不洁净的让彼得来吃。所以呢，这边所要讲的是说驴子本身不是问题，而是分别的问题。什么是这个民族，这个属神的民族特别持守的，与别国不同的？这样子当别人开始打听起这个以色列民族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不一样？哦，因为他们是侍奉耶和华的神，神的名就可以得到传扬。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到底是要献祭还是要带赎呢？我们稍微做一下归纳，这边有分洁净的就献上，不洁净的就是带赎。献上的献上什么？就像出所的土产，献上牛，献上羊。那不洁净的呢就不能献上，不洁净不能献给神，所以要带赎，要用一个代替品。这也是一个认知上面的分别，就像驴子不洁净是一个认知上面的分别，所以不洁净的不献给神，我们要献给神是献洁净的。所以从这里看来呢，大家觉得人到底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呢？我这里那个今天的经文说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代表说人是需要被带赎的。所以从图上的这个人呢，我也贴了一个红标在他头上，代表说人不是洁净的。这也重新的提醒我们，所蒙的拣选本是不配得的，因为我们都有罪，都是不洁净的，是没有被分别出来的，但神却愿意呼召我们来分别归他。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的第二点，就是关于对于埃及长子和头生的牲畜的死亡。上个学期我在 UCLA 我们刚好查到就是门徒们吃逾越节的筵席的这个经文，在讨论中我们也讨论到说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这对我们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内容。我们大家都知道神在降下第十灾之前呢，以色列人把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上来躲避灭命的天使，使他们的长子能够得以存活。我每次读到逾越节的时候呢，我们很难避免不去看到这段埃及人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被击杀的这个残酷的故事。我以前每次看到这里心里就会揪一下，都会去想说难道神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带他们出埃及，或者是难道神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证明自己是耶和华神吗？这些人死了，他们到底是做了什么来配得这样的下场呢？但我每次揪一下之后呢，我就会跨过继续不再追想。所以我们那一次查经读完这段之后，我就决定要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整个事件，也求圣灵来帮助我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希望今天小小的分享也能够多少成为大家的帮助。我不是说我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但是我至少能够从一些整理出来的一些重点来和大家分享。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埃及。我一开始提到长子所象征的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神用这个价值观来告知我们，他向我们索要的是我们看为最有价值最重视的。长子或是出生权这个观念在埃及更是不得了，因为这是他们整个社会阶层的布局。法老王处在金字塔的最顶层，一路下来到最底层的奴隶，基本上你的出身定义了你的人生。而长子的概念呢，最高的体现就是在法老王身上，因为他是头生的王，生的头生的王，生的头生的王，在最高最纯最优越的这个金字塔的尖顶。所以当神降十灾在埃及的时候，神特意来打击这个社会阶层的架构，来显明他就是耶和华神，让埃及人知道他是万有之主，埃及的神明无法保护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灾害都证明埃及众多神明无一个能够抵挡神的作为，包括法老也是被考虑为当时守护整个埃及的一个神明，他也没有办法保护，一直到取走投生者的生命，却留下法老自己来接受这样的打击。 埃及接下来的王不会是同生的，法老不再是高高在上，为奴的也因为这个事件而得到释放。但是这个还能够理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有的头生都死了，我们有时候心里还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还是做的太过了一点。那所以我就借着这边所整理的几点来跟大家分享。当我们读到神的审判，特别是关乎到有人要丧命的故事，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下面几个前提来看这些事情。第一个是神有完全的主权。我们现在脖子比较硬，所以看到什么东西都觉得说那个，但是我们忽略神是创造者，他是有完全的主权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完全的权利和完全的能力。第二个，神是永恒的。我们在这肉身的时间有限，可是神是无限的，我们不能用我们这个有局限的视角来衡量神的作为。相反的，我们应该以神的属性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明白说自己有限的，知道的也有限。我们从神的属性的话，可以给我们比较好的一个，让我们心里面可以有更好的依靠。所以我们就来看，从第三点来看神的属性。这是神是公义的，这是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也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我们不需要照着我们有限的经验和见识来帮神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相信到那日我们在天上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答。就是那些我们觉得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为什么会这样子成就，为什么是这样的状况，这样子安排，这些事情都会得到解答。而且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对神的任何的决定心服口服，因为他是公义的神，而且神是绝对的公义。只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看不到整个完整的画面。第四是埃及人其实已经被许多次的警告，他们被警告过了，前面神已经施行了九个惊人的灾害。如果我是埃及人，我会赶快求以色列人帮助我认识这位神，让我能够得救。因为很明显埃及所倚靠这些神明没有能够帮助他们的。那九次不是少的数字，这么多次，我不知道埃及到底有没有人回转归向神。但是从圣经上面的故事看到说，埃及这些人不是属于神的百姓的，他们的头生的都受到刑罚。那听起来好像说啊，这些死的人也是倒霉啊。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到底这个对谁造成比较大的伤害呢？圣经说这些长子的生命是在半夜被取走的，也就是说在睡眠中天使来取走他们的生命。可是最大的痛苦却是在活着人身上，因为需要去面对这样的失去，特别是内心刚硬又骄傲的法老。我们不知道被取走的生命接下来神怎么处理，但是我所要讲的是说，当这些长子的生命，这些牲畜被生命被取走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残酷的杀戮。那这些人他们的生命我不知道神怎么处理，但是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既然是神，他必有合理并且公义的安排。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一点，其实应该算是这整个大前提，就是其实世人都犯了罪，也都有一死。所以当我们在看许多的死亡丧命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而且我们全都迈向死亡，早点跟晚一点的事情而已。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生来是罪人，我们也犯罪，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迈向死亡。但是这个肉身的死亡并不是结局，圣经说人人皆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按着神的公义，我们全都该为自己的罪而死。其实我们没有太多话可以说，我们早死晚死，按照我们自己的罪都是应该死。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在神面前硬着景象说为什么这个人要先死，那个人晚死。那其实在神的公义之上呢，他还有恩典和慈爱，对于我们这些该死的人，对我们大家都该死的这件事情，他已经有了慈爱的安排。在逾越节这个事件当中呢，在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事，让我们看到了神 这个安排的影子，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能够代替人来接受神的刑罚。那说到逾越节的羔羊代替长子，我们应该来看看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这个羔羊代替我们所认为有价值的长子的生命，那所以这个代替者的价值是否能够和以色列长子的价值相提并论呢？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我们来看看这位代替以色列长子的耶稣，从肉身来讲他也是长子，他是从玛利亚那边怀孕生子，他是第一个，可是从万物的角度来说他更是为首的，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或者是可以翻译成在一切被造之上。而这位超乎一切之上的主成为我们长子的代替品。圣经说应当把旧校除尽，好叫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位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献上被杀了，代替了我们。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借着复活，不只是被杀了，借着复活来显明神的大能，而且因此又增加了另外一个第一的身份。在哥罗西书的一章第十八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首要的，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耶稣基督借着死里复活，他成为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也让我们这些因着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一起得到这样子复活的新生命。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边讲到神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也借着耶稣基督这个长子来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就是我们要如何来效法他。所以这位宇宙的起源，万有之主亲自来代替我们，为我们献上，来赎了我们的长子，赎了我们自己本身所赎不了的。然后他不只是这样的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来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他的模样。我们如果不从世俗观念的角度来看长子的价值，而是从一个神从起初就预备好的这个救赎计划的角度来看，就能够明白远超过埃及的法老，耶稣基督才是真正长子的最高体现。刚刚我们所说到长子的特性还有代表性，长子的优越性，长子的纯正性，长子代表父家或是代表父神，长子无法取代的首位，长子拥有加倍的产业，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主，他有最高的价值。这个被献上的长子够格了吧？如果我们说投生的意义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代表我们心里面特别有价值的，耶稣基督的价值远超过一切，超过我们所能献上的任何事物，但神却愿意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赎价。神使以撒从亚伯罕的手中得以存活，神使埃及人神使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所有的长子在第十灾的时候得以存活，神使整个以色列民族虽然犯了许多的罪，受到神的管教之后仍然可以存活，神也使古今中外因为信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得到永生，得以存活。我们本来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归神，也因为我们的不洁净，我们不能归神。然而神为了得着我们，愿意舍了他自己，这是神所给出最有长子价值的，最有长子价值的祭。我们能够给出有什么长子价值的东西给神呢？还是我们仍然在和神讨价还价？神爱我们，他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能够献上什么呢？感谢主，我们是被赎的，借着羔羊的宝血，不单是我们被赎，我们也被神的道洗净。约翰福音的15章3节告诉我们，我们被他的道洗净了。既然洁净了，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献上。刚才不是说不洁净的不能献上，洁净的可以献上吗？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献上。但我这边所说的献， 把自己献上，不是把自己给烧了献给神啊，神不要 human sacrifice 啊，人类祭品，这个不是神所要的啊，那是外邦人的做法，而且是神所禁止的。神在申命记的12章31节说，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神行的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所以神是禁止我们啊把人直接用火烧掉献祭的。但是有人可能会说，神不是曾经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吗？那不就是 human sacrifice 啊？这个是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给亚伯拉罕的一个试验，让亚伯拉罕献上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但是神从一开始就没有要让亚伯拉罕真的这么做，所以神预备了山羊来代替以撒，这山羊成为以撒的赎价，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样，人需要被代赎。当神禁止他的百姓献 human sacrifice 的同时呢，神自己本身却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献上，因为这是唯一能够使我们得到洁净的方法。我以前常常想，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方式来试验亚伯拉罕呢？感觉很残酷啊，对亚伯拉罕和以撒都很不公平，也很不合理。还好神及时阻止了亚伯拉罕，没有伤到以撒。我以前是这么想的，那突然有一天我就明白了，我本来觉得这个很残酷、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这件事情，神自己做了。他把从创世以先就和他共享荣耀、自己最为宝贵的独生爱子挂在十字架上，为了成为我们这一群不洁净者的赎价。神阻止了亚伯拉罕，可是神并没有阻止他自己的爱子上十字架我们救赎。神的计划没有停止在人被救赎这里而已，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记不记得我刚刚有提到神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民为他的长子，就是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这个长子说的是一整群人，头生的长子属于神，所以代表这整个团体都应该分别为圣归给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啊，不是从肉体血缘关系组成的，真正的以色列人是透过信心。也因此愿我们全体都甘心乐意的分别自己归主为圣，就像利未人一样，一整个支派代替了以色列整个支派的长子，把他们自己分别出来侍奉神，神就是他们的产业。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呢，我其实也诚心的邀请你们来接受这个福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教会中的一份子。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很简单，就是记得 ABC， 向神认罪，晓得我们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认我们的罪，也相信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他的十字架 的救赎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因此被神称为义，我们的不洁净已经被神所代赎了。既然被代赎，我们就能够被神所接受，所以我们就要借着宣告决志信主，公开来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愿意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也能够跨出这一步，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来成为神的儿女，得救得蒙救赎。那我们当中决志的人呢，也邀请你们能够尽快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那也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啊。今天我们就是在这段时间，就是把主日分别为圣，晓得这个时候是要敬拜神的时间。那我们在下个月四月底有敬礼，我们的敬礼报名到四月五号截止。我们当中如果有决志的弟兄姐妹决志的从本来是慕道友，然后决志的，我们欢迎你能够来报名教会虽然是在疫情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完全遵照政府的指导，那我们会注重安全，为大家来预备敬礼。接下来我们受敬的人，我们就研读圣经，使我们灵命能够得到喂养，也过着团契生活，彼此相爱， 那你这个时候虽然是在防疫期间，大家没有办法聚在一起。昨天布人团契就弟兄姐妹他们中午就大家直接开视频直播，一群人在那边看彼此吃什么饭。那这也是一种团契的联系生活，我们能够利用科技能够来达到彼此的交流。好，我们来很快来做一下总结。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短短的几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投生的是属于主的，要分别为圣归于主。那我们也晓得这个投生的要分别为圣的，就是要分别我们所认为心中有价值的。然后我们要记得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并且我们要能够预备好向人诉说。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而且要向人诉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所献上的长子，来代替我们本来应该要受死的长子。但是感谢神，借着他的恩典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洁净，被救赎了。所以这些已经成为洁净的，我们更应该要献上自己。我们能够献给神什么是有长子价值的呢？每个主日我们一起来朝见神，这也是要来向神献祭。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你献上什么？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向神献上了什么？我们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你向神献上了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向神献上什么？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在家里做礼拜各方面条件呢不如在会堂里面，所以我们就松懈了可是我告诉大家，昨天在周六的时候，大概有十几个人从白天下午前后花了大概5个多小时的时间预演排练练习，为了预备今天的崇拜。这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觉得说自找麻烦反正非常时期嘛，我们就简单就好但是这些人晓得这是献给神的。我们崇拜的时候不只是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听看，我们是来这个地方向神献祭的。献祭的时候需要有祭司来为大家预备需要献祭的事情。我感谢主有一群忠心的弟兄姐妹，即使在这个不容易的时段当中，他们仍然是为主尽心的献上，因为他们晓得这是献给神的，要拿出自己最好的。我为此感谢神。我们平时的生活又是能够献给神什么呢？神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愿我们也能够借着这个单纯的动作，把自己认为是投生的所看重的全然乐意的献给神，直到我们让神完全得着我们自己。结束的时候我要来读这段大家所熟悉的经文，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也可以说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经文更加的来明白认识你的心意。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晓得我们要对你要向你献上是有价值的。主啊，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晓得主你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用一样的心态来回应主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恩典。主，让我们能够向你献上自己，献上最好，蒙你所喜悦。求你也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不忘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能够愿意去传讲。愿主赐福我们众人，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